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下跌了45.97点，收盘指数是12862点，跌幅 0.36%， 成交金额1466亿元，昨天价跌又出现了量缩。而 OTC 市场呢，则小涨了 0.42 点，收盘指数是16565点，涨幅 0.25%， 成交金额339.77亿元。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伟杰，台北股市呢，昨天前一天呢大涨完了之后，昨天拉回，因为昨天台积电也休息了，外资也休息了，由买超转为卖超，台北股市就顺势的休息，不过量也缩了。要怎么去看待？因为台北股市其实啊，从七月中旬整理到现在，其实已经整理了3个月的时间，就是横盘整理，现在已经是来到那个横盘整理的高原地带，
对，
眼看着13000点就要突破，它就会给你拉回，到底要怎么看待？
好，分享大家早。那其实台北股市最近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焦灼。那我们之前有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在看台北股市表现的时候，其实指数一直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一直都是成交量。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台北股市的成交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是成交量已经萎缩来到不到1500亿的一个状况。那么以现在的月均量呢，是在1820亿的水准来看，其实当然就算指数有因为台积电的关系被往上拉动，可是因为没有成交量，所以很快就会再回档修正。这其实也是过去台北股市这3个月以来的惯性。那我们现在比较担心就是说，它会不会变成是这个2018年的一个状况。2018年其实它是前3个季度，台北股市前3个季度全部都是在一个箱型区间做震荡，震荡完了之后进入到第4季，然后就一根长黑往下表态。
我们刚刚在看2018年的线形图，它真的是整理所谓3个季度就9个月，
没错没错。
那9个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横盘整理，横盘整理，横盘整理，
没错。
突然10月就一个大跌，
没错，
跌幅相当的重，
对。
所以你担心是盘久必跌，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担心，就是台北股市的惯性是盘久必跌，原因是来自于这边。不过就极短线的一个发展来说，现在目前台北股市它还是有偏多的一个机会，只是说它的这个多方的气势是越来越弱。那现在目前台北股市的这个区间盘整的这个震荡，其实就是维持在12180点到13000点的中间，那这个区间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是极短线的支撑是在12600点到12800点这区间，这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区间突破它就会变成支撑。那现在是撑在这个上缘附近，所以呢，这个极短线的强弱分界点就是在这边。那现在目前的技术面来说，它是月季线是进入到纠结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刚刚讲的2018年，它是月线、季线跟年线都纠结。好，对，所以
今年年线还没有来参加，
还没有，年线还大概还距离有大概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吧，还蛮远的。那年线在上扬，所以其实长线台北股市还是多头没有错啦。那未来的这个月季线的整理完之后的方向表态就会变成比较关键。那以这种纠结的状况来说，不是超强就是超弱，因为一旦突破13031，那它可能是另外一波这个台北股市上涨的开始。可一旦跌破了这个下缘的这个区间区支撑区，那可能就会变成是回撤年线的开始。所以、這個、
不是超强就是超弱，
对，没错。所以
因为整理太久了，
以现在目前台北股市的这个成交量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气氛是相对比较观望啊，都是以个股表现为主。然后那当然我自己觉得说，就极短线来说，可能这个波动是来自于台指期结算。好，大家我们过去有讲啊，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外资其实在台北股市的操作没有很积极，因为他们都是针对台指期的结算而来。那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好，那刚好是搭上苹果的这个新手机 iPhone 12上市，刚好从低档的这些鸿海相关的全指股去做拉动，然后把指数往上抬一点点，让它能够安全的下庄了。好，那不过就比较到年底之前的影响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是跟美国总统大选是有关系的。好，那当然因为美国总统大选会牵动到外资的布局，好，所以这个是一定大家要去做关注的地方，
而且影响全世界金融市场的气氛。 好，这所以它不是只有影响到资金面而已，它影响到的是全世界投资人的信心。
没有错、哦嗯、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新台币的部分，我们也是长期在帮大家进行关注。现在目前短线上面这个新台币有回贬的一个现象啊，回贬微幅度的回贬，那大家可以去看它可能盘中的这个高点的部分就没有像过去一样会持续的创新高，它可能就是慢慢的会往这个贬值的方向去进行这个发展。不过以目前看起来这个资金的气氛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有发生比较冷淡的一个现象，这 OK 的。不过呢，这个倒也是对于台北股市的这些相关的出口产业来说是有了这个松一口气喘息的一个空间了。不过长期的这个台北新台币呢，还是要看一下美元的一个发展。那么以现在目前美国总统大选，你看我们又讲到总统大选了，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呢？因为总统大选如果说以按照现在的发展结果是拜登领先的话，万一未来真的是拜登民主党当选，那又变成是民主党全面执政
蓝潮，
对，
蓝色浪潮，
那对于美国的全部的一个财政状况也好，其实整体来说美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紧缩的一个发展。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在前面的这个新闻面重点当中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华尔街开始在压住美国的公债在下跌，好，原因就是因为
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对、嗯、
没错，那就是说美国进入到紧缩一个状态之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会引动美元的回升行情。那如果美元它是走回升行情，那就会变成新台币会变成开始逐渐的往贬值发展。那一旦贬值发展就会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升值资金潮进来，那如果是贬值就资金潮流出，甚至外资的部分也会有重新布局的一个现象。那当然短线新台币的影响透过美元的影响状况是来自于这个人民币啦，那这个人民银行已经开始主升人民币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这一次的主升是非常有效，那我们如果后续有看到人民币开始进行了回贬的动作，那么当然会有效的推升一下美元指数的一个变化，当然对于新台币来说就会变成是一个贬值的影响。所以其实从这几个角度去做观察，其实台北股市可能到年底之前行情都不太明显。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下缘，我们说下缘刚刚是提到就是说在12180这个区间的下缘如果被跌破、嗯、那当然回撤年限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当然现在距离12180还很遥远、
还很遥远、哦、
对，因为已经涨到了128、就是现在目前是12862嘛，
对，
所以距离12180的话其实还有600多点，
没错、哦嗯、对，那所以说这个是属于比较一个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不是超强就是超弱的这个大空间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超强超弱，它当然有超弱的，就是你讲说不能跌破12180，
没错，
如果跌破12180那就是超弱，
对，
但是强的话那突破多少才算强？
基本上突破的话我们就看过高，就是13031、嗯、那如果说大家整数比较好记就记13000点，你留在13000点以上的时间越长，对于台北股市的强势行情来说会是越有帮助、
嗯、
所以大概就是抓整数是抓13000，那如果要绝对观察一个高点就是13031、
嗯、
好，那这个是未来台北股市的一个观察啦。那当然我们认为其实现在目前跟美股的联动性相对会比较偏低一点点、
哦、台股啊，
对，台股、哦、那因为现在美国股市呢其实跟这个纾困案的表现是有相关的，很明显啊、哦、那这个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共识的、啊、那这个
其实理论上、哦、这个纾困案、哦、不论怎么样通过其实资金都有限，不应该这么样子影响美国股市，
没错，
我觉得这只是都是股市在找理由而已，
没错、
嗯、
对，那甚至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前一个交易日当中 库德洛还特别出面说就算你们有共识表决通过、哦、我们到年底之前来不及执行，完了如果到年底之前来不及执行，那对于美国的经济面来说、
啊、
影响还是存在的啊，那有没有纾困案又有什么差别呢、
嗯、
那对于美股来说本来就是一个二次衰退的一个现象、哦、那当然鲍威尔其实一直出面告诉大家说赶快你们赶快过，但事实上看起来距离总统大选越近我想通过的几率会越来越低、
嗯、
那九月份美国的大型企业破产的加速其实一直不断的创高，累计到今年为止、哦、破产的加速已经来到去年全年度的87%，看起来突破去年的新高是还蛮正常，这会带动美国的永久性失业人数持续攀升，现在目前已经将近快500万人，那么当然就会造成 越接近年底，现在是目前是进入到美国的第一季度哦，就是2021年的第一季度。那第一季度是他们看明年，整个美国全年度消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的季度，
那是他们的会计年度，
没错
，会计年度。
对，如果说这一次的这个消费力道往下掉，影响到了他们第一季会计年度的这个表现，消费力往下滑，那可能到明年全年度的美国股市的一个展望其实就不会太好。
就现在是进入购物季，
没错，
就要看他的购物表现，而这个购物表现当然是要看消费力道。
对，
所以你刚刚从失业率然后提到购物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失业人口太多，它能够催生出来的消费力道就会变得很有限，因为失业嘛，我怎么可能有钱来消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耶。
没错，因为这个他们现在其实连这个住房都已经开始呈现问题了，就是说房东可能把租客赶出去，那或者是有些人他买了房子缴不出房贷，那所以他们的，可能在食的部分住的部分就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怎么可能会有明显的消费力道去买所谓的新的苹果手机？因为消费性电子产品在美国的消费的项目里面归类是在娱乐选项，好，那如果我连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我都没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不可能再有余力去做这个消费力的。
可是它会不会非常两极？就是有钱的人很有钱，
会非常两极。
那既然是有钱的人很有钱，那苹果现在相形之下呢，它的 iPhone 12就很便宜。
对，没错，
就对有钱人来讲，
对，
那对于失业的人来讲，他现在其实就是生存问题，他当然不会去谈什么娱乐消费什么的。
没错，
可是对于苹果来说，可能他不需要去卖给那一些贫穷的人，他可能族群都是有钱人。
没错，这一次的苹果定价策略当中，很明显的它是针对中国大陆市场而来。
嗯，
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会从这个相关的苹果概念股当中告诉大家，其实苹果应该是要怎么观察。不过这一次它的定价策略的确让这个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应该是会再一次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是后续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
嗯，
对，
所以苹果的销售量目前预估都是很好了，
还不错哈。
好，所有的数据显现都是很好。
对，
所有的
刚我们提到欧美市场是消费力是往下掉，可是它竟然还能够维持第一周就900万只，跟去年1000万只差不多，可见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伟杰刚刚特别提醒了，因为已经整理了3个月
，
在很狭幅的区间范围，月线季线其实现在都已经靠在一起了，大好或大坏。
对，
大好超过13000点它就大好，如果跌破12180点它就大坏。好，所以呢其实等他表态也是一种做法啦，
没错，
因为前面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然后你看到美元的这个走势，新台币的走势，乃至于苹果到底卖的是真的好还是不好，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台北股市。于是我们就产业面上来看的话，到底应该要如何，这个时候我不能太过保守，否则他可能一冲飞天之后呢，我来不及跟。
没错，
但我也不能太乐观，否则他跌很重的时候，我受伤很重，那该怎么办？
好，我想其实我们还是从结构面去进行观察。然后，那刚刚我们提到苹概股，那就是电子股当中已经很明显的看得到，就是说在半导体的产业，它还是持续在高档震荡区间啊，就是有一些个股表现的这个机会，但是因为它没有像过去一样很明确，就是一整个族群，比如像是从晶圆代工或者是 IC 设计，它是一整个族群发动，所以其实就要个别去追踪它的一个业绩表现。那么现在比较明确的，反而是在苹果概念股的部分，那尤其是这个鸿海的领头，其实刺激了很多相关苹果供应链当中的这些 PCB 的个股，在最近也都出现了一些反弹。不过呢，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到，其实就苹果手机的销售状况来说，虽然它目前看起来是很乐观的，那不过从整体 全世界的 iPhone 销售量来讲，应该是会比去年来的下滑一些些。我们说它会成长，它只是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而不是在全球销量的增加，这个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在金融股的部分，它就是还是沿着月线走空方的趋势，这是没有改变，沿着月线往下跌，慢慢的跌，那另外在传产的部分就留意一下这个塑化的相关类股的报价，因为在这个目前看起来沙特阿拉伯其实是调升了亚洲的石油的售价，所以它带动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五大泛用数值的报价往 上拉抬。那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还是相关在塑化，包含像是国桥、联成，这我们之前有讲过。那另外就是华夏呀、中仙、台塑、台化、台达化、台聚、亚聚，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指标性的这个公司，大家可以稍微去做关注的。
好，我们讲到这里为止。所以瓶盖股当中你不建议追？
对，瓶盖股我们其实就是看鸿海。那鸿海的话，按照这样的一个表现，它应该是有机会去填权息，就是说今年的这个7月23号的，对，这个除权息却有是有机会填权息。但至于它会不会再往上去挑战更高位置，我个人认为是有一点点难度。那当然现在市场上是有在就是观察说鸿海跟裕隆的合作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链。不过我想其实从消费性电子产业要转到车子的产业，其实它是有一个gap 要去跨越的，所以它并没有那么快会产生一些中效，后续再去做观察就好。那以现在目前消费性电子产业鸿海的营收结构，我反而除就是手机之外，我反而会去观察接下来鸿海在伺服器相关的代工，它会不会有在这个营收份额上面有出现明显的成长。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鸿海就表示它的体质是在慢慢慢慢的改变，因为接下来到以今年开始，今年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去换了一个这个成分股是这个 Salesforce、开始我认为其实接下来的整个产业将会集中在大数据这边。那鸿海看到这个方向也去转型，那会不会开始慢慢的带动一些相关数据型的产业公司或是应用服务的公司慢慢的开始冒头，这个是后续观察的地方。
伟杰，所以你刚刚讲的部分其实就投资的角度来讲，要区分两个区块了，就是如果现在投资瓶盖股的人，你觉得是看鸿海操作其他瓶盖股？
对，或者是你操作鸿海也可以啦，但是空间就不大。
好，所以你不建议追，
对，
因为空间不大的关系，对不对？好，但是鸿海本身的话，你就是要把它再区分出来。如果说今天它任何一场法说会也好，或者是从业绩的报表里头看到它的伺服器的代工超越了手机的代工，或者是伺服器的代工的比重高到一定程度，
没错，
这个时候你觉得它的转型已经快成功，你这个时候反而会加码鸿海。
没错，这个时候鸿海可能就有具备有一些比较长线的投资价值，那这个是后续观察的地方啦。
但这个是要去研究鸿海的财报之后，然后这跟瓶盖就无关了，
没关系。
对，
对， 对，
这接下来你谈到的金融股，你说沿月线走空，所以它就是一个最弱势，而
没错，
到现在为止都不建议的一个
没错
产业。
对对对，因为现在金融股这个连比较股性比较活泼就是证券股嘛，那九月份这个成交量的关系它又掉下来，那营收获利的部分也掉了50%，那所以其实以金融股的状态来讲的话，它就是长期走空，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均线，其实就是长期、中期、短期的年限是按照这样排列的话啊，就是空头嘛。那它月线也没办法突破，在这一次也没办法突破。那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好像台北股市最近在攻的时候，成交量少掉一部分，其实就是金融股不见了。那为什么金融股不见？因为外资从今年以来针对金融股的区块进行快速度的调节，那到目前为止外资还在卖超金融股，所以其实为什么金融股一直没办法有比较好的填权息表现，这个是来自于外资的一个态度啦。
那最后就提到了塑化相关的，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个沙特阿拉伯已经提高了对亚洲的这些报价，
对，
所以其实呢五大泛用树脂其实价格报价也正在往上涨，
对，
所以它就有一个涨价题材，它不但是每一年第四季的时候它就是它的旺季，然后同时又有涨价题材，所以你其实已经讲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了吧，谈的都是塑化，从二线塑化然后到这些相关产业，
对，
你现在人就看好。
对，没错，因为其实从位阶上面来说，其实电子股真的位阶比较高，那传产股的部分反而是慢慢的开始酝酿了一些机会出来，不管它是这个跌升反弹的行情也好，或者是长线的回升，其实都会从报价开始出现明显的这个走涨的一个状况。那以现在来说，新台币的现在虽然是强势，可是这一些塑化类股它是进口原物料来进行加工，加工完之后再出口，所以这中间我们强势的这个新台币可以买的相关的成本就会降低，降低完之后如果在未来要出口的时候新台币刚好又贬值，这一来一回之间，当然这是我 乐观的预期，不过不一定会是这样，但至少在成本的部分是有下降的状况，那造成它利差空间的增加，其实这个就是塑化类股比较有机会往上攻，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外资也慢慢的已经都在这边布局了很久，大概也是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那甚至最近也有加码的一个现象，这个反而是大概是可以确定，就是说外资虽然他们在电子跟金融好像看的比较相对保守，可是在传产的部分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有机会让整个传产股的这个基本面的行情爆发所带动 一波相关的行情啦，对，
这个是塑化。那传产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
对，传产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留意一下航运，那航运最近这个货柜航运又开始发动，不过呢我还是比较留意一下，就是说第四季可能有机会发动，就是在这个散装货运，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所以散装货运还是比那个货轮还得好，
就是到了该它涨的时候，那它现在还没发动，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它的表现啦，对啊，那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的话，整个台北股市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两天的利多然后就去追高这个，比如说像电子股，那瓶盖股要先认清楚，就是说它其实只是一个跌升性的反弹，至于会不会回升那要看苹果后续的发展，那其实苹果虽然有手机卖得很好的利多，但是它长期来说可能会被反垄断诉讼，那只要一旦进入到这个阶段，各位去看微软跟 Intel 的例子，只要一旦进入到这个阶段，可能股价可能会长达十年的停滞，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所以是后续苹果的比较大的一个利空，然后这大家可能知道，这大概应该是灰犀牛事件，好，那所以后续在苹果的相关类股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拖累。
他们到底会不会被分拆，然后分拆的过程当中会对于股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用什么方式来分拆，
对，
坦白说确实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疑团，但市场好像还没有认真研究这件事，就是
没错，
谢谢伟杰，也非常